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教会一直在读约伯记哦，约伯记探讨的是苦难，人生为何会有那么多的苦难，我们常常不明白。约伯他和三个朋友以及最后以利户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神亲自对约伯说话，他问了许多的问题，问约伯，如果你有聪明你就回答吧。约伯最后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很多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那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曾经呼喊天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当时天父掩面不看他，是因为他需要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恶，以至于在那个时候，天父掩面不看他。身为父母，我们是否能够想象，我们要把自己的独生爱子献上，那种锥心之痛呢？但是耶稣复活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为我们成就了奇妙无比的救恩，圣灵与我们同在，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极大的黑暗中，我们呼求神的怜悯吧，知道他的慈爱绝对不会断绝，他也应许一定不会撇下我们，不会丢弃我们。耶稣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相信在主里面依然会有真平安。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真的是很想鼓励你，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困境，但是让我们一起紧紧的依靠神的恩典与怜悯，我们呼求神的怜悯，直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若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不断的控告你，我们凭着圣灵的能力和恩典，告诉撒旦退后面去吧，神的保护是永远与你同在的，千万不要放弃。好，如果有任何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天国中最大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2章2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2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路加福音第22章27节，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天国中最大的，在神国里衡量伟大人物的方式与世人大大不同。我们的社会把财富、权势、美貌、运动能力视为偶像， 甚至把那些厚颜无耻、炫耀自己不道德行为的人当作名流。世人认为服侍人是低下的工作，但神的国度完全否定世人对尊敬的评价。神的国度是以服侍人的做首席。那些无私的、仁慈的、毫不埋怨的、隐藏自己侍奉的人，在神国中是最被尊崇的。当耶稣与门徒进入楼上的房间，门徒忙着找重要的席位坐下，耶稣却在寻找服侍的场所。门徒们很尴尬地等着耶稣拿毛巾、脸盆洗他们的脚。基督徒很喜欢自称为仆人，却很少会以仆人的待遇而心满意足。我们往往采用世人所重视的评价。若以耶稣为自己的榜样，我们会看到服侍人比被服侍的人拥有更高贵的性情。世人会以服侍你的人的人数多寡来衡量你的重要性，但神关心的是有多少人正接受我们的服侍。如果以服侍人为苦，我们可能已经远离神的心了。求神教导我们无私，赐给我们力量，能够效法他的榜样。请注意耶稣的邀请，好加入他侍奉的行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降卑为人，服侍我们这些罪人。谢谢你成为中保，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蒙恩得救，学习你的榜样服侍人。当你呼召我的时候，让我勇敢地跟随你，不断地向前迈进。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我们经历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赦免我们，服侍我们，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也呼求他的怜悯。下面来听这一首生命和灵粮堂的呼求你怜悯。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抓住你应许，坚定依靠你，怜悯愿施向审判跨山。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是我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 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由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刘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章《生活与工作的处境》第三个部分，特别要探讨的是召命的神学。一个人的召命问题以及奠基于圣经的召命神学都与工作密切相关，下一章会更精密地界定召命与相关的问题。但此处要强调的是，奠基于圣经的召命神学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每一种召命都可以是神圣的。不论我们蒙召在教会中服事，或在社会上服务，也不论是从事双手劳动的行业，或者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工作，更不论所从事的是文艺、教育或科学领域的工作，每个呼召都可以具有神圣性。只要一个召命能够代表神呼召此人在世上服事他，这就是神圣的，因为是从神而来的。因此无所谓世俗的召命，这种说法本身就很矛盾。召命既然出于神，就有神圣之处。基督徒从一开始就为这个问题困扰不已，早期教会深受希腊思潮所影响，把所有在世上或者需要积极入世的工作视为世俗的，甚至是邪恶的。基督徒的属灵理想就是远离世界，与世隔绝，尽量只过着祷告读经的生活。教会里深植着一种信念，一个领受召命的人就需要蒙召脱离俗世的工作，接受服侍教会的责任，或者透过教会服务世人。历代以来，大家都认为领受召命的人就是蒙召去过投入教会事工的生活，换言之，在当时就是成为修女或修士。在新教系统中比较常用的说法则是蒙召投入福音事工，成为牧者或宣教士。不过这种观念并不符合圣经的记载。教会史上也有不少先知人物，他们呼吁我们回归圣经，对工作和召命重新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观念。在这方面，宗教改革人士的贡献很值得注意，尤其是路德、加尔文的影响也很重要。路德和加尔文都呼吁应该建立一套入世的属灵观，正视家庭与职场。他们相当肯定平民大众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加尔文曾说，一个人若能遵从自己独特的呼召，不论何种工作，在神眼中都具有其价值与光辉，绝不会是卑贱可耻的。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独特的呼召。中世纪思想向来标榜神圣与世俗的分别，甚至当今基督徒用语也保留这个观念。但是加尔文和路德却不接受这种二分法。加尔文更进一步指出，每个人都被神赋予一个岗位或呼召，这份召命并非偶然或意外得来的，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并拥抱神的呼召，这是个神圣的职责。神圣与世俗并无绝对的分野，所谓神圣就是使日常生活成为美善、崇高、圣洁。这种成圣的概念是路德思想的重要关键。他强调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祭司，并无地位高下之分。路德和加尔文受限于社会和文化背景，因此并无更进一步的看法。加尔文甚至曾经猛烈批评工作上的企图心。此外，路德和加尔文都相信世人应该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当作是神所命定的。不过我们若从一个更宽广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此二人所提倡的是一个创新的想法。照料家庭、制鞋业者和神职人员都是服侍神，都是回应神的呼召，因此也都有自己的召命。路德和加尔文虽然造成强大的影响，许多人心里却依然守着早期那种不合圣经的观念，认为某些召命比其他的职业更为神圣。记得我年轻时常听见一种说法，如果真爱主，就要去做宣教士，不做宣教士就该去当牧师，再不然至少该去做生意，从事世俗工作，支持那些富有神圣呼召的人。在我自己的宗派传统中，宣信说过的话正表明这个观念，这也正是过去或许现在也一样的年轻人常听见的说法。如果你无法参与宣教工厂，要留在家中，只能有一个借口，你留在家里可以做得更多，对于宣教事工更有帮助。这种说法的出发点当然很崇高，但有些人就会因为这种观念而无法肯定并赞扬自己所蒙的呼召有何神圣性。我实在无法想象这种说法会造成什么意义。这方面的观念虽然颇有进展，但如此狭窄的召命观并不容易去除。我们需要在讲台上大声疾呼，把握教会生活中的每个机会，肯定神会呼召人投入教育工作、艺文创作、公共事务、贸易经商、工程科学、医药保健、服务行业等人类生活的每个范畴、每个环节。我们需要宣扬并肯定这项真理，因为早期不合圣经的观念仍然深深烙印在群体意识之中。此外，我们也要强调，唯有明确蒙召投入国外宣教事工的人才应该加入国外宣教。一个人若没有领受这种呼召，却贸然成为宣教士，就无法实现自己真正蒙召该去做的事。若能恢复合乎圣经的召命神学，我们就可以重新认识神国的全貌。每个召命都是神圣的，因为神的国不单在于属灵层面，神要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让一切受造物伏在他神圣的权柄之下。为了这个目的，神呼召他的儿女成为这个国度的使者，使他们参与生命中和社会上的每个范畴。每个召命都反映出一个面向，神将要在这个面向透过话语和作为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此我要强调，召命和职场生涯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召命来自神，虽然可能和社会、家庭、职场、教会中的工作有关，但最根本的是其宗教信仰上的意涵。 再来，我们要看到自我的神学，如何以神学方面的回应正式看待危机。接下来要谈到第三个部分，关于世人的身份。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世人是神造的，具有意义和价值。心理学的研究使不少人能够接受这种圣经观念的意涵和重要性。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理论帮助许多读者更了解进入成年期的意义在于更成熟的身份认知。意义治疗大师法兰克则精辟地指出，每个人心里都深藏着一种渴望，希望获得意义。这个渴望需要表现在有希望的工作和有目的的活动上。存在心理学家罗洛梅肯定每个人的基本价值，也发现危机和压力的力量会破坏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而随之产生的空虚和焦虑，只能以爱的力量来克服，因为爱能使人得到自由和勇气。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重要性，认为每个人努力奋斗的理想与目标，就是发挥自己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上的潜力，甚至在背景处境对自己内在的力量、真诚和勇气造成威胁的时候也是如此。很重要的是，圣经上也表达出以上这些学者所提出的洞见。圣经上肯定每个人的基本价值和重要性，世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也被神所拣选，在神眼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重要性。此外，圣经上也有多处肯定每个人所作所为的重要性。对神而言，我们的工作与行为会带来实质的效果。神呼召亚当为各种动物命名，耕种田地。从此，神一直很认真地看待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圣经上从头到尾都肯定神和他的工作具有涵盖一切的荣耀，但同时世人的活动也从未被视为无意义之举，或者不具意义及价值的机械性动作。许多基督徒以为唯有基督配得一切，人本身一无是处，只是神工作的管道。他们认为唯有让自己一无是处，才能成为恩典的途径，所以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单单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在这些人心目中，基督徒应该让自己在各方面越来越衰微，神才能动工。所以人的方面越是减少减弱，就越有好处，因为神的工作就得以扩充显扬。这当中隐含着一种观念，世人阻碍了神的荣耀。这真的是圣经经文表达出来的观念吗？亚伯拉罕与雅各曾与神争论和摔跤，大卫和神之间建立了活泼又直接的沟通，旧约诸先知甚至能够直问神。显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之前的看法。其实圣经将人描述为神的同工伙伴，甚至提到人是神的使者。这与否定世人本身及行动的价值这样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人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选择和决定可以留下具体的影响。保罗敦促提摩太将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可见恩赐需要人眺望才行。提摩太必须积极行动，肩负起生命和行动的责任。他也需要看见自己的行动具有重要性，自己生活的模式会影响教会和世界。以人的衰微为理想目标的人，往往引用施洗约翰的话为依据，因为约翰提到耶稣的到来带给他莫大的喜乐，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如果据此引申认为人本身不具什么重要性，那么就是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约翰针对的是他的召命，他清楚自己的角色是朋友伴郎而不是新郎， 新郎来的时候，朋友和伴郎自然应该退到旁边去，而这正是他所喜乐的事情，当然也是新郎喜悦的事。这当中有个一再强调的观念，基督徒蒙召就是为了舍弃生命，如此才能得到生命。若想为首为大，就必须做众人的仆人。言下之意就是，我们拥有能够付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付出生命才能成就大事。如果付出生命能够成就大事，可见在神眼中，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具有伟大的价值。门徒曾问耶稣，在神的国里，谁能居首为大？而耶稣并未责备他们想居首为大，却将服事的道理指示他们。耶稣呼召门徒参与服事，正是因为他深信，借着他的恩慈，再加上圣灵的充满，门徒能够为世间带来改变。更进一步来看，耶稣曾说过一段值得注意的话，门徒不只是他的仆人，更是他的朋友。他也表明了一个独特的事实，要让门徒明白天父的作为。可见我们不只是神手中的管道或器皿，我们是神的同工，与他在世间的工作有份，以必要的智慧和见识参与造物主所看重的工作。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本书是《呼召与勇气》，来听这首《在你呼召之地》。
温柔的主旋律，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我们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本书中看到第一章生活与工作的处境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二章追求整全照命的真谛，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